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共19届二中全会最大的看点是什么，董建华基金会德州大学碰壁，中国瑞实力为何受挫。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政治。中共第19届二中全会昨天和今天召开，讨论修改宪法的重大议题。外界关注的焦点包括习近平思想是否纳入宪法，如何确立国家监察委的宪法地位，以及是否修改国家主席任期等等。那么19大时呢，习近平思想已经写入党章，如果再纳入宪法有什么意义？延长或者不延长国家主席任期，对习近平又意味着什么？对中共又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高新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我想请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去年十月召开的十九大的时候呢，习近平思想已经以变通的方式写进了党章。那么从这次二中全会公告来看呢，写进宪法似乎也成了定局。你觉得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二中全会的公报呢已经出来，主要内容呢就是习思想入宪，确定国监委的宪法地位。这个并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至于的话呢，说取消国家主席两任的限制，完全我认为是完全是官方的有意通过台湾威胁炒对习留任的胡适问路。我觉得呢，二中全会最大的看点，习近平为何如此迫不及待的宪法。我的解读是呢，习虽然在十九大加冕，表面上权势熏天，但内心呢却有很强的危机感。本来呢应该是四官上任三把火，往回收揽人心，结果呢却让他一手提拔的蔡奇给搞砸了，在京城附着一端人口，没改气整治天际线，把整个社会搞得鸡飞狗跳。人们都知道蔡或是奉旨行事，始作俑者就是习。结果呢，习的这三把火不但没有烧起来，反而烧到了自己的屁股。在这种情况下，习呢学毛不下毒几招，硬着头皮，但他心里面很清楚，处境已经得罪了高中低各个社会阶层。一旦下台呢，势必遭到清算。这迫不及待修宪，把习思想写入宪法，包括暗中为连任三届投石问，就是在政治上增加一层保护，为自己的生存进行保卫战。
好的，高新先生，您如何看待习近平思想可能进入宪法的这个发展？
习近平思想进入宪法就等于赋予习近平这种领袖地位的法制化。这次习近平思想写进宪法的最新一次修宪之前的那一次修宪是2004年。2004年的那次修宪已经和八二宪法的区别，在理论指导思想的区别上是加进了邓小平理论，同时也加进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区别在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以名字为个人名字命名，而三个代表呢不没有提江泽民的名字。那么这一次呢，毫无疑问，首先因为习近平思想是以习近平本人的名字命名，像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一样，这样呢就顺理成章的把习近平的名字进入了党章。另外呢，根据这一次二中全会刚刚出来的公报，还有在这之前的政治局会议关于举行二中全会的决议中，都已经提到了，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为指导。意思就是未来的马上就要修改完正式对外公布的这部宪法里边，同时会像党章里边一样，把他的指导思想并列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以这一次呢，也会捎带着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但是没有胡锦涛的名字放到宪法里边。这样呢，整个宪法在里面指导思想方面 就和中共的党章相吻合了。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您的解读。
本来呢，在一个正常国家或者文明国家，修宪这种事呢是国会的事情或者最高法院的事情，但在中国这么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它实际上做的程序很不正常，是这个由一个党来这个修宪，所以说把这个国会就是人大政协两会啊撇在外面，这个就说这个对习近平强调的毛泽东那句话，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说以党领政，以党领军，说以党领法。说这个修宪这件事情啊，这个在十九届二中全会上来做，实际上就是代替了三月份将召开的人大政协的功能，提前代替了这个职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给你规定好了，我要修什么要修什么，交给这个人大政协，就是公开宣示人大政协是个橡皮图章，而且开会的时候人马都差不多，也就是啊，这些人就是今天开党代会，明天要去开两会人大政协。按照今天网络上说的话叫刷存在感，存在感刷存在感，就显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存在。同样道理，这个把这个十九大的东西重复一遍，在两会上这个比如修宪加入习思想，而且是变通的习思想，并不是赤裸裸的像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名字跟理论结合在一起思想，而是中间隔了十一个字，跟党跟那个十九大的一样，也就是重复。我们都知道说重复是记忆之母，共产党搞的是重复是洗脑之母，就把同样的东西十九大东西拿来重复重复再重复，一直重复到这个那个人大两政协两会为止。说这些这个做法看来啊，这一次这个十九届二中全会有公布的内容，有没公布的内容。公布的内容就是所谓的修宪习思想，但是没有公布的内容，我相信其中还涉及到人事，涉及到国家主席的任期等等，这些都没有亮相，要在两会上才会出炉。
嗯，好的。
对不起，主持人，我补充一下，
请讲。
就刚才陈伯公先生讲的，说这次二中全会没有公布的内容等等等等，我认为呢可能有一点出入，因为呢这次二中全会和以往的二中全会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二中全会之前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公布的政治局会议建议召开二中全会的内容说得很清楚，说这一次是要专门用一次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宪法问题。
嗯，
所以呢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在全国人大十三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他会破例再有一次中央全会或者政治局会议来专门讨论人事问题。这次二中全会肯定没有讨论人事问题，因为他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个二中全会不干别的，只讨论修宪。
嗯，
所以呢，那么修宪内容倒是真的可能有，陈伯公先生所分析到的，是不是有关于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也在讨论了，还有其他问题？那么我想呢，刚才我们除了我们已经分析到的，习近平思想是百分之百要入宪，那么除了习近平思想，也就所谓指导思想入宪的这一大部分，是不是还有另外的部分？比如陈伯公先生讲了，说把公然宣示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那么当然了，他以往也都是以中共中央建议这样一种形式去修宪也好，去决定国家人事人选也好。那么这一次呢，同样用的是建议的形式。可是呢，我们知道中共的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里边，都已经说得很明确，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立法机关。
好的，
这句话是不是也会在这一次宪法中重新修改的宪法中重新修订回来？
嗯，
我们可以观察。
好的，我想再请高文谦先生回到我们的讨论，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呢，这个确立监察委的宪法地位是这次二中全会一个重头戏。那么，您觉得从这个公告来看，是不是这个目的也达到了？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民间法律人士对这个监察委的设立表示了很多的担忧，听听您的分析。
从公报来看呢，这个目的显然是达到了。那么我想说一下呢，就中共官方呢之所以要设立国家监察委，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呢一直以来中纪委的这个滥权呢提供一个法律依据，因为中纪委他那么样去抓人双规也好，他在中国的这个法律系统中体系中他没有他的地位。同时呢，这个已经可以看出一个端倪，为下一步呢大规模的反腐这个清洗做准备，这个是主要是针对中层和基层官员。
嗯，
第二个考虑呢，就是呢为习王的这个五年来的人治的反腐呢进行制度性建设的这么一种包装。 我觉得呢，这个应该是这次修宪的最初始的动机。那么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呢，设立国家监察委呢，涉及到一个如何摆正与全国人大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究竟是谁管谁，谁监察谁？宪法规定呢，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那么监察委是否有权力来监管人大，缺少宪法依据。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监察委发生了腐败，谁来监管他？那么呢，体制内的一批法律专家呢，这次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其实呢，我认为呢，现行宪法最大的问题啊，不是挖空心思为一党之私、为一人之私来修修补补，而是真正落实宪法的现有条文，比如说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觉得成立监察委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大家都很关注谁来主持这个监察委的工作，比如说像中纪委的王岐山，过去的有没有可能来在监察委担任要职？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二中全会修宪，将在两会上体现，就是说想把监察委这个这么一个机构放入这个宪法地位。那么这个监察委放进去之后，这个形式上，原先是一府两院，现在变成一府一委两院。一府两院就是说，一个政府啊，人大、政协两院，就是相当于外国的众议院、参议院这么一个架构。那么一府一委两院就成了多了一个监察委，这就有点像中华民国现在台湾实行的五权分离，其中有个监察这个部，有个监察部门和监察机构。所以这个有一点仿照这个意思。另外呢，我们再延伸一点。有一点在形式上仿照香港这个廉政公署独立于外的意思，但是中共的这个监察委在这次二中全会的公报中有四个关键词叫自我监督。他设立监察委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这个话学问就很大，他不是独立监督，他不具备台湾这个五院制五权分立那个监察院那个职能，也不具备香港这个就是廉政公署这个独立监察的职能，而强调自我监督。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比如中国在国际上强调独立主权，强调不受外国干涉，甚至不接受联合国的制约，联合国的决议可以不执行，像朝鲜问题的决议可以不执行。那么这强调是独立，但是在内部呢，他却不强调独立，强调的是自我，自我就是共产党自我，他拒绝人民的监督，不要人民的参与，这也是一个宣示，是一个潜在的宣示，就是说我自己监察自己。因为一句话，你说一千道一万，你成立监察委也好，中纪委也好，一句话，你公不公布外面财产？你只要不公布官员财产，那就是这个在把监察来了开玩笑，自己监我自己内部来协调。说中纪委跟监察委谁来出任这个监察委的这个头目，比如监察委主任也好，监察委书记也好，谁来出任？那么现在看来可能是赵乐际来出任，那就成了这个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中纪委和监察委。但是如果赵乐际出席了，就显得这个监察委就多余了。实际上就是说监察委针对了一般的公职人员，而中纪委针对的是党员干部，就党员和非党员可能有这么个区别。还有一个可能是王岐山来出任，那这个王岐山那就位高权重了，可能这个百官要整色了。那么还有谁来出任？其他人既没有这个名分，也没有这个声望，说使这个监察委的出笼在目前阶段呢显得有点不伦不类，非常的尴尬。
嗯，好的，听听高新先生您的分析。
是这样，我过去在提到监察委的时候，曾经回应过高文谦先生说设立监察委这个词。高文谦先生当时有一篇文章，我当时呢这篇文章里已经在回应的文章里面写到了，所谓的监察委其实就是中纪委挂出了政府的一块牌子。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他们两个的关系就是未来监察委和中纪委的关系。其实就是让中纪委打着法律的招牌来实行中纪委过去经常让人诟病的那种违法违规行为。那么将来成立之后呢，刚才陈伯公先生讲到人事问题，监察委毫无疑问，他的因为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所以呢他的主持人，也就是监察委的叫书记也好叫主任也好，反正他的一把手肯定是赵乐际。而且呢，现在地方上试点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机构叫做纪监委。我们知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纪委，各级纪委简称纪委或者简称纪检委，这里是检察院的检。 现在呢，地方上试点已经有一个叫做合并机构，叫做纪监委，就是纪律的纪，监察的监，委员会的委。那么这个机构是什么呢？这个机构就是同级党委里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原来属于法院、原来属于检察院的那个反贪局合并到一起。所以未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应该也是一样，把最高法院的反贪局和现在的中纪委的机构，还有原来国务院监察部的机构合并到一起，对外打出一个监察委的中共，就对外打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的牌子。地方上也是如此仿效。
好的，高文杰先生，我们知道按照中国的宪法规定呢，国家主席的任期呢每届五年，不得超过两届。那么这次二中全会之前呢，外界很多海外的媒体都普遍关注中共呢是否会修宪来延长国家主席的任期。但是您的看法好像是您一直觉得没有可能对这个任期进行这个延长。那么您为什么是这样说呢？您觉得延长或者不延长对于习近平意味着什么？听听您的看法。
我呢在中共十九大之前，
对不起，
是我来说吧。
高新先生，请等一下，是高文谦先生。
是高文谦，对不起。
对，
好，高文谦先生，您先说。
我觉得话呢，这个关于这个习近平这次是不是打破这个国家这个主席这个两任的这个限制，这个呢，实际上是这次外界炒得非常热的一个，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这个中共官方的这么一个醉翁之意啊，他就在于此。至于说习近平思想入宪，至于说国家监察委的宪法地位，这个都是明摆着，这个没有什么难度。而反而这个国家延长主席这个任期制这个问题的话，难度我认为比较大。实际上呢，这个东西一旦挑出来以后的话呢，我相信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弹。实际上官媒呢事先已经放风了，他们提出来说，这次修改宪法是部分修改宪法，是不做大改的原则。这个已经暗示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这一回的话呢，暂时先缓一下，不要的话呢，这个引起新的波澜。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呢，是我前面一开始我已经说了，这个习近平呢，他一开始的话呢，他一定的话呢，要为自己增加一个。在宪法这个层面，不仅在党章上，而且宪法上给自己增加一个保护层。那么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套自己头上的枷锁，这两任的这个任期制啊给打破，这样子他才能够从容的来考虑自己今后这个怎么样子就是平安降落的问题。所以的话呢，如果习近平这回或者是今后一旦做出了废除国家主席两任制的限制之后，则意味着恢复毛泽东时代的终身制，我认为这是在开历史倒车。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谈到国家主席，我们要简单梳理一下历史。国家主席在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的时候，是把这个职权实际化了，权力非常大。那么后来这个刘少奇被毛泽东打倒之后呢，这个文革结束之后呢，邓小平他们提出，毛泽东后来是废止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后来邓小平他们提出恢复这个职务的初衷，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国家元首的象征性职务，没有实权，说主要是让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来象征性担任这个职务，所以做了一个任期限制。比如当时一些象征很明显的象征，那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临终前突然被授予名誉国家主席这么一个职务，这实际上是个头衔，就是一个荣誉。后来他当国家主席像李先念。什么杨尚昆啊，这些人都是属于所谓元老级的，就是象征性的担当一下，所以有个任期制。他跟总书记没有任期制，什么其他军委主席也没有。那么那些没有，但是呢，过去勉强执行那个任期制五年十年，那是因为呢，这个有一个潜规则在那里，就是说有个限制的潜规则，两届到此。国家主席却是个明规则，说任两届是个明规则。那么现在就看习近平看中的是什么。毛泽东看中的是党主席，他不在乎，他把国家主席交给刘少奇，但党主席不交，他知道党指挥枪，然后这个他当然也是军委主席，说毛泽东时代整个党主席号令天下，但是毛泽东没想到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之后却实权化，刘少奇把国家主席的位置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从上到下，从左至右，党政系统各省级部门尽是刘少奇的人马，说毛泽东大为震惊， 发动文革来推翻刘少奇，而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已经被孤立在党内。到了邓小平时代呢，这个看中的是军委主，邓小平看中军委主席这个职务，他可以把别的职务交给别人干啊，什么总理啊、总书记啊、国家主席别人干，他自己要守住军委主席这个职务。他认为枪指挥党，枪控制党。所以现在看习近平看中什么？如果习近平将来他这个到了任期，他想当太上皇，想当这个啊这个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那么他看中什么？如果他看中什么，他要这个东西，说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实际上没有两届任期，他可以干下去。
嗯。
但是国家主席有任期，他看，如果他不看中的话，这个给别人干没关系。如果他很看中这个，看中这个，他可能这个修宪。所以这次呢，我就有公布的，有没有公布的，可能国家主席任期是没有公布或者没有达成一致，但是两会可以看出结果来。
嗯，好的。高新先生，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议之前呢，中纪委的这个儿童权会也公布了这个所谓从严治党的这个新的指南哈，表示要严查六类人以后，那么其中前一两类呢都是政治上不忠诚的官员。那么您从中纪委的这个会议里面解读到什么信息？
中纪委这次会议解读到信息，其实没有在十九大之后的一中全会上公布的，还有十九大之后的中纪委会上公布的内容相比呢，也没有更多的。我认为呢，就是这次中纪委呢要求对反腐零容忍也好，要求对这个利用监察委的成立进行所谓全覆盖也好，都是过去已经有的内容。我认为这次中纪委会议就是一次例会，就是在中纪委系统再一次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嗯，好的，高文清先生，您的解读。
我觉得的话呢，这中纪委的这个高新刚才讲呢，这个是一种例行性的会，一般也是这样。但是这里面呢，我觉得还是应该看到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什么呢？今后这个从严治党啊，将向基层延伸。那么习近平前不久讲话说，老虎露头就打，啊，苍蝇乱飞也要拍。这个东西就是意味着的话呢，今后在政治上要大清洗，今后的反腐呢要转向地方，拿这个中下层的官员来开刀，来这个收买那个人心。
嗯，
那么呢，我觉得话呢，因为中纪委他公布这个从严治党呢，他重点是他第一个他就是查这两面人，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可以有所解读，反映了习的这种心态啊。是这个多疑啊，对谁都不放心，既不放心官场上那些不是自己提拔的人，也不真正相信呢现在对他溜须拍马的人，因为人心隔肚皮。而实际上呢，两面人呢是集权制度的产物，官员们不能说真话，因为谁说真话谁就倒霉，因此只能阳奉阴违。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十九届二中全会，这个中纪委的二中全会啊，非常不简单。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二中全会前召开了，这个有重大的意义、重大的内容在里面，就是六种人要清理清查六种人。中国历史上动不动，中共历史上动不动就归人。毛泽东时代有五种人：地富、反坏、右。尤其文革中，其中那个反字很重要，反革命。反革命的范围很大，党内政敌全部划归反革命。刘少奇、什么陶铸、贺龙、林彪这些全部后来被定义为反革命。所以地富反坏又是毛泽东要清理的五种人。然后在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成名时代要清理三种人啊，什么造反起家的人，什么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又是什么这个打砸抢的人，实际上对红二代网开一面。红二代就是那些人，但他们网开一面，还定为接班人第三梯队，清理的是平民出身的三种人。现在中纪委提出六种人，意义非常重大。不仅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那个思想的一个翻版，专政思想的翻版，而且这里边呢细分化学问很大。头两类人说是两面人，两面派。这个第二条说的是，说话多行动少，这两类呢差不多都叫做这个两面派。这个两面派的说法呢，就是习近平在强调，你别跟我光说好听的，你要实际上这个心里面忠诚，狠斗私自于散念，你要忠于到心里面去。有时候只要发现你对习近平不忠的话，就拿下。实际上头两类就是讲政治忠诚，实际上讲的是政治安全。那么第三类说，十八大之后还不收手不收敛的人，这个非常有意思。也就是画了一条线，十八大以前你贪的污的就算了，就是以那条线也就承认默认你的既得利益了。但是十八大之后你再贪，哎，对不起，要下手了。事实上这个很可怕，对人民来说，对十三亿人民非常不公平。也就十八大之前，中共高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什么各级官员贪污的就承认是他的私产了， 你就贪污到此为止了，整个用一个党的会议来默认了，默认那些是你的合法财产了，整个人民的血汗钱就丢失了。但是就是不追究了，十八大之后才追究，而且十八大之后还是选择性的追究，选择性反腐，说这个画了一条线，是个强烈的暗示。好，再说第四个，第四个这个也非常可怕。第四个说，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交织的利益集团，这个暗示就是你如果有经济问题倒也罢了，如果你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混在一起，那就严重了，就要查处利益集团。也就是说，你政治也就政治当先。你也就是这个政治中最后两条没有意义，什么基层什么金融反腐那个毫无意义，为前四条做掩护。
嗯，好的。
对不起，我补充一句，
请讲，
就说十八大以后不收手呢，其实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提出来的，不是现在刚刚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呢，其实说得很明白，就是我习近平树立了权威以后，在我的权威之下，你再不收手。那么我再要补充一点呢，就是。在决定考察十八大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名单的时候，就专门强调了这一条，就是十八大以后不收手的，一律不再考虑。
嗯，
谢谢。
好的，高先生，我们知道，一般说来，在。人大政协两会之前的这个二中全会呢，往往都是讨论人事问题哈，尤其是政协方面的这个人事安排。那么，这次会议你觉得有没有看出任何的端倪？就是在高层人事方面有一些什么新的进展或者变化？
你是问我，问高文谦？
高文谦先生，高文谦先生，对不起，两位都姓高。
我觉得话呢，最近呢，这个一个传闻，就是军委主席这个副主席范长龙落马。
嗯。
那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恐怕是，当然这事情还要看。
对。
但是我觉得恐怕是无风不起浪，因为为什么呢？范长龙呢是徐才厚的辽宁的同乡，而且都是从十六集团军的这个出来的。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呢，习近平上台五年呢，已经拿下八个上将，其中包括三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如果再加上范长龙。此外还有两个总部的负责人方峰辉、张扬，而且张扬还是自杀。那么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比这个毛在文革中啊整这个军中的老帅还有过之，因为中共军队呢毕竟是毛一手创立的，军中将领呢就对毛还是口服心服吧，而习在军中没有根基，却多以寡恩，大开杀戒，只能让军队感到寒心，离心离德，而军队的忠诚是习最大的心病，所以宁可错抓，也绝不放过一个隐患。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对于范长龙落马的这个消息，您是怎么看的？
当然这不是空穴来风，我想这次二中全会恐怕也讨论到了，只是没有公布而已。
嗯，
那么现在一个观察点就是，作为第一军委副主席，现任军委副主席，因为他党的军委副主席在十九大卸了，他还有个国家军委副主席要在三月的两会上才卸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处理点，对范长龙的处理点是两会前是两会后，这个意义不同。如果两会前，那意义非常重大，震撼震动很大。也就是说，他现任的军委副主席要受到查处，因为徐才厚、郭伯雄都是卸任之后，然后打的死老虎。
嗯。
但是如果说你范长龙也是在两会之后，你卸任之后再来打他，也是打死老虎，显得这个习近平还威力不足。如果习近平敢在三月前就把他公开宣誓，把他这个双规。或者是移送司法，那显示习近平威力真的是巨大。也就是说，第一次把一个现任的军委副主席给拿下，而且是第一军委副主席。但这个事情说明两点：这个范长龙、冯方辉、张扬、什么杜恒元这些纷纷落马，还有马晓天在八月份也突然去职，但马晓天是太子党，肯定被网开一面。然后这个再加上孙政才，这个当时的政变阴谋啊，这说明什么呢？党一个是说明一条，军队已经腐败到什么程度，抓一个就是烂一个，谁都是腐败分子。另外也可以看出军内有多复杂，政变传闻是层出不穷，过去五年层出不穷，一直到十九大前夕，这一波恐怕是十九大前夕最后一波而已，范长龙很可能涉入其中。如果他仅仅是经济问题，那完全可以在以后再处理，一定是政治问题，所以对习近平的问题，针对习近平反习或者政变。所以说范长龙这次在二中全会上肯定讨论了，没有公布，所以说我们要观察就是什么时候公布，就这个时间点。
嗯，好的，高新先生，您觉得除了范长龙之外还有其他的人事安排您看没看到什么有意思的值得看的看点？
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在决定召开这次二中全会之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二中全会专门讨论宪法问题，专门讨论修宪，所以呢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应该还有一次中央的专门会议去讨论人事。那么这一次会议呢，我认为没有讨论人事，因为他没有必要 既要讨论人事，还要强调一下专门讨论修宪。所以这次二中全会和过往的二中全会是不一样的，是一次专门会议，就一个议题进行讨论。至于范长龙，那么我看我的观点是，习近平整不整他，就在于他在十八大之后还有没有非常明显的腐败行为。十八大之前，刚才两位先生都已经讲过了，十八大之前呢肯定是不追究了。另外我们知道，刘源曾经说过，说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位太子党成员，他们两个人军队高级将领没有送过礼，剩下的都给当时的郭伯雄他们送过礼。这样说起来呢，所以范长龙肯定也是靠受礼上，靠送礼上去。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十八大之后不收手的内容是不是已经被习近平抓到把柄了？谢谢。
我补充一句哈，
请讲。我们这部分只有最后非常短的时间，请每位最后限制发言时间在30秒钟时间，就是就这个话题最后来做一下总结。
我补充一下高新先生讲的话，说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才会受到查处，这实际上这也是双重标准。你比如说栗战书在这个香港媒体爆出栗战书家族很有问题，而且昨天说栗战书的女儿栗前心又被选为什么河北省的政协委员，从河北当选了政协委员，这都是一个利益交接，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十八大之后收手，只是说十八大之前就是好像那个财产就算了一些人的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十八大之后就不能再伸手了。但是十八大之后的处理，这个还是双重标准。另外，这个提到这个人事的事情，我相信十二中全会一定讨论了，只是他不会公布。为什么？他是为两会定调，因为两会都是副职，正职全部都定下来的。委员长是什么？栗战书，政协主席汪洋，其他又定副总理、副委员长、副主席，这很好定。说是两会的人事非常简单，说他不需要太费脑筋，肯定在这个会上已经定版，只是不公布，因为他要两会才公布，他提前公布就不对了，程序上不合法。
好的，好，高文谦先生，请您就这个话题最后做一些最后的结论。
我觉得呢，十八大收手不收手啊，那纯粹是一种说法。实际上你要想一想，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这些人都是十八大之前的事儿，照样来追究。哎，所以的话呢，十八大收手不收手啊，这个不是一个关键判定，把这个人要给拿起来不拿起来，而判定一个把一个高官、军中的高官、政府的官给拿起来，核心是看他政治上忠诚不忠诚，而且是不是挡了习近平的路，叫习近平不放心。这样的人的话，不管是十八大之前、十八大之后，通通要给拿下来，一个不留。
好的，高新先生，最后30秒钟。
我认为就是如果把郭伯雄时代陆续提拔起来的全部都拿下去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共军内将领这个数量就会大大减低，因为他中共相关法规规定很严格，就每一步几年，每一步几年。所以我想呢，还是要在过去的郭伯雄他们提拔起来的将领里边找出一批及时向习近平表示效忠、表示投靠。好，谢谢。
好的，有关中共19届二中全会的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儿。很抱歉，有几位网友竹林七贤、今天伟弟、李斌、乐乐，还有吴敬刚先生，你们的评论今天没有时间来插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感谢高文谦先生、高新先生和陈伯公先生参加我们这部分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董建华基金会、德州大学碰壁，中国瑞士力为何受挫？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Micer,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回到1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最近宣布拒绝接受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所创办的中美交流基金会提供的资金，以维护学术独立和自由。此事将这个和中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基金会推到前台。根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报道，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多个美国一流智库和大学都接受了来自这个基金会的资金。德州大学拒绝中国资金，是否标志着中国以扩展瑞实力为目的的资金来源在美国将面临更多的审视？许多国家都通过对外提供基金和援助来发展软实力，为何唯独中国的意图被质疑？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和主编曹雅学女士，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教授。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我们首先把话题从这个中美交流基金会董建华这个基金会来谈起。戴博，你对这个基金会的这个背景有没有任何的了解？
这个基金会就是比较活跃的，就像你们说的，很多美国的智库、很多美国的高校就是接受了他的一些支持，而且他有一个杂志、有一个网站，就是支持了，主要是很多的这些座谈会或者给一些人就是出稿子的一些费用他们从头到尾就是强调合作。其实我并不觉得他们搞的是一个纯粹的宣传，不是那样一回事儿。就是因为就是他们的态度是有时候要摸细腻，就是要把很多美国和中国最棘手的问题稍微那个轻视一点点，他们是这个态度。我们都一直是非常清楚是同一战线的一部分，可是很多很主流的比较权威的那些组织也是接受了这些基金会的一些钱，而且没有受到很多不应该接受的一些条件。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个董建华是一个纯粹的宣传家，他是有灰色的各种各样的一个高校可以做他们自己的决定。虽然是如此，我听那个奥斯汀分校的这个消息，总的来讲我很高兴。
你觉得你支持他们这个行
为？我是支持他们这样做，因为我觉得美国很有必要醒悟过来，知道中国在追求他的所谓的国家的综合实力，是直接的威胁到一部分美国的，不只是在华盛顿，还有美国的那个很多社区、很多机构、很多学校、很多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和态度。
好的，曹雅学，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大学基金会智库等等，它要筹款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中国这一招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影响美国舆论的一个方式，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对，然后我先想补充一句，我实际上注意到这个基金会呢，我最早不知道这个基金会的名字，是去年我注意到推特上突然来了一个推号，一样上来就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跟随的这个粉丝哈，不知道他们怎么突然获得叫做 China US Focus，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劲啊，这样的东西。那么我当时就到他们的网站去看了一下，我基本上 一分钟内就断定这一定是中国政府在背后的支持。
嗯，
他我不同意戴博的那个就说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害的，他很有害，他实际上是就是以一个外部世界可以接似乎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达中国政府的官方信息，比方说目前他们正在推一带一路、
嗯、
就说这背后是有 agenda 的、
嗯、
非常非常清楚，
有他自己的意气，对，
非常非常清楚，这就是你去你像我们这种天天观察中国的人，你上去三分钟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来。
嗯，
那么我的看法呢，我是觉得这个在这种压力美国很多年里没有警惕这个中国的这个影响力，那么最近呢就是过去接受中国的钱可能也不觉得是个问题，那么接受一个孔子学院也不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一两年特别是今年2017年这个问题突然好像浮到了表面，以前是有一些断续的一个累积过程、嗯，去年突然浮到了表面，我觉得这个讨论非常非常必要，非常必要，不光是在美国、澳洲、新西兰各个民主国家，英国，
对，
欧洲，
嗯，
这些我都同意，我觉得我们应该很警惕，应该搞清楚就是每一个组织的钱或者它的影响力是来自于什么地方，我警惕，可是我不害怕，因为共产党的那些思想在美国没有几乎没有任何人买这个账，美国是以言论自由为特色的，你要讲你的，看你有没有说服力，你没有说服力，所以我公开跟你辩论我根本不害怕共产党的。我觉得我们最不要接受的一个条件，而且很多他的钱追求的是什么呢，要美国人闭嘴，要他们不想不提这些问题，这些我觉得是非常可恶的，可是公开的讨论我一点都不怕。
好，听听澳门王建伟教授您的看法，对于德州大学拒绝这个董建华基金会的这个做法。啊，他的电话现在出了一点问题。
我想
曹雅群女士，我想刚才就是就接着戴博说，他觉得只要是一个自由的环境，他并不担心中国的影响。但是你觉得这个累积起来的这种影响，很多人担心这个所谓的美国语境生态环境、语言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慢慢的受到这个中国基金的侵蚀，你觉得这种担心是不是一个
这绝对是一个真实的担心，而且正在发生，就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这样，就像有一个记者写的，他现在中国是用钱用金钱的这个影响慢慢的来改变这个 ecosystem， 就是这个生态环境，那么呢就是说如果说很多人就会逐渐变得不太愿意去
自我审查了、就发生出现自我审查，
或者不太愿意去批评或者出来辩护，而且中国人他最主要是体会到以往呢比较傻的做法是中国人自己来游说，
对，
那么现在他突然觉得哦，如果让美国人或者外国人当地的政客当地的学者来为我们说话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公众当地的公众就会更加接受这个东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 insidious很恐怖的事情，
很阴险，
很阴险，
很阴险的一个，
我想不起来这个词的中文翻译，这实际上是很阴险、很阴毒的一种办法。而美国民主社会的人对这方面的提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低，
因为美国它就是一个开放社会，
它
对所有东西它都是一个吸纳性的，所以
有时候美国人是有点天真。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支持你的立场，可是我告诉你我怎么看待这些。我的孩子们也都是在美国的公立学校，在一个所谓的孔子学堂学的中文，那这个学中文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所以这些我不怕，就是纯粹的那个语言课我不怕。可是他们的后面那个墙壁上是挂着一个中国共产党出版的中国地图，有九段线，就是根本没有承认跟印度的这些边界的这些争议什么的。老师从来不提那个地图，可是那些学生说，哎，这个都是中国的领土吗？他说，当然是。这个是不对的。
对
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可是我们应该
这么他是无形中的影响就塑造了这些小孩的
这个观念，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们的要求不是直接的宣传，你是让你慢慢的习惯于中国的立场，
慢慢洗，
对，而不提出什么什么抗议的。所以可是美国不是没有人，我也正在写一篇文章就是提起这个问题，说或者每一年有一个星期孔子学堂让美国的那个历史老师进来 讨论这些边界的那些争端，
嗯，
或者的话，那些地图应该是撤下来。
嗯，
如果韩邦不能接受这些条件的话，那你就给我滚走人了。可是美国是言论和学术自由，我们不怕讨论这些问题。
好，王建伟教授现在回到电话上了，我想听听王建伟教授您。
你好，刚才那个信号不行。
对。好的，谢谢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德州大学拒绝中国董建华基金会的这个资金的问题，您作为一个国内的学者，您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对董建华的这个东北基金交流会了解不太多，但是据我这个看到他们一些活动，我觉得这个东北交流基金会所从事的这个活动跟其他的中国或者美国的这个基金会啊或者智库啊没什么太多的区别。
嗯，
那么组织双方的人员进行这个交流，进行一些高层的对话，然后呢这个组织中美双方的各界的人士进行互访，那么还有当然因为说是基金会嘛，就像美国的这个福特基金会啊，这个美国的这个 Roots Foundation 啊一样，那么资助这个有关中国的研究，我觉得这个都是正常的这个活动，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嗯，好，我想听听雅学你的这个看法，你觉得这个他刚才把这个董建华基金会跟美国的基金会发挥的作用是相提并论，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正是中国做这件事情聪明的做法，他把它伪装成像。那么实际上你昨天曾经提到，我们说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对中国这样去做特别提出质疑呢？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到最后还是回到一个价值观，到底你背后是在销售一个推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那么你像这个董建华基金会，我刚才说到他们的网站，它显然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门面哈。你比方说就说言论自由，那么中国可以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来做很多事情。那么我想问问这个教授，你是否知道有一个中国去年通过的这个对外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这个管理法，那么现在就是说对像福特基金会啊，那民主基金会是很早很早就当成这个敌人哈，对福特基金会的限制啊，对其他小的限制，包括去帮助中国帮助促进妇女权益、儿童权益、残疾人权益，
民间组织
全部都是非常到乡村去帮助训练一些民主意识，所有这些都受到限制，而中国却可以在华盛顿的市中心开电视台，可以有
报纸，
什么都，对
对
对，所以呢，所以你说他们之间的活动是类似的，这个是完全不能够同意的。对，
这位女士，你刚才提到这个民主基金会，那民主基金会的钱哪里来的？是美国国会给的钱，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吗？所以你单单是从这个基金会或者是有没有跟政府有联系，这从这一点来判断说这个机构就是有别有用心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背后有所谓的奸的，你这种想法太武断了，对不对？
我在想，
那么美国这么多的基金会，这么多大学都要在中国建立他们的分支的机构，那你说他们背后有没有奸的啊？他们是不是要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呢？也是要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嘛，有什么不好呢？那么中国如果要宣传他自己的价值观，只要他们做的事情是合法的，那是在美国法律的允许的范围里面的，为什么你就要这个另眼的看待呢？把它说成背后有什么agenda。那你刚才讲说这个董建华这个基金会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门面，你有什么根据呢？你只是一种
猜测。这个很容易，那个董建华他毕竟是那个政协的副主席，
对，
他是做过香港的第一个特首，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嗯，
戴国先生，这个中国的官员现在退休了以后，他搞一个基金会，搞一个智库，这样的事情比较普遍，比较越来越多，这个是事实。但是美国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美国的政府官员下来以后，搞自己的智库，搞自己的基金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很多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甚至向美国来学习的，所以会这样做。
也不是，因为中国还是那个一个党的专政， 他们还所有的这些高官他们退休，
就像戴博先生，你现在这个服务的这个基辛格这个 associate， 你这个组织、你这个组织的这个负责人不是基辛格博士吗？
好的，王建伟教授，王建伟教授，我们听听这边嘉宾他们怎么回应您刚才的批评。
我跟基辛格 associate， 我跟 Kissinger， 你搞错了。
好，请等一下。
我不是 Kissinger associates 的人，我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之下的以基辛格命名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跟基辛格的 associates 没有任何关系。不同的是，我们是经过学术分析批评中美关系的各方面的，包括美方在内。如果你看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文章或者我们的社论，大概50%左右是说美国的和中国的，我们觉得就是效率比较低的或者不当的地方都有，这个是很清楚的。我没有看一个中国的智库批评中南海的政策的。
好，亚学，我知道《环球时报》也多次发过社论批评美国这个民主基金会发挥的作用，那么认为民主基金会是在中国干涉中国的内政等等。那么刚才王建伟教授也提到，我想看看你对这个有什么反应。
既然说到民主基金会了，我们就把这个话摊开来说一下哈。民主基金会的确它是一个美国政府资助的一个半民间组织，然后呢那个美国纳税人拿钱，国会拨款，然后在全世界各地五大洲到处都有他们的都去做这个民主的一个倡导宣传和培训。那么在所到之处，民主基金会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在拉丁美洲，在中美在东欧国前东欧国家，在非洲，他们举办这个选举训练，这个民主的基本训练，所到之处，这些地方的国家把民主基金会作为一个朋友一个老师，带来资源也带来这个知识哈和能力培训，唯独到了专制国家，他被作为一个敌人。所以我还是要跟王先生说，争论的一点就是说，观念如果是有一个平等的一个自由竞争的一个机制，什么观念我们完全欢迎中国共产党的观念到这里来竞争。问题是，王教授，您手放到心上扪心自问，中国给美国的民主观念提供了一个在中国境内提供了一个自由竞争的一个市场和 playground 和这个游戏场吗？记不记得你们大学，您在大学教书，记不记得七不讲？现在美国中国的大学是不是可以自由的去讲授西方民主宪政的思想，可以吗？您自己这样说一下。所以到最后是一个观念的一个竞争。
请讲。
我觉得你这个是转移的话题。
我一点都没有转移话题，我完全就是跟
你
我跟您争，您跟我争
的
就是一个这个自由竞争到底有没有一个市场，双方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到底有没有一个自由竞争的一个市场？您回答这个问题，你才是
你
这样才是转移，你才是模糊话题，你知道吧？你就说两方都一样，但实际上一个是民主社会，一个是专制社会，一个专制社会他卡着民主的概念，而且把说去倡导一些民主的人放到监狱里。您知道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犯他们都是因为什么进了监狱？
你这位女士要这样谈话就没有这个讨论。
这是我们就是一个争论。
好，我们听听王建伟教授怎么讲。
这样说话
对，完全没有意义，你这个讨论完全没有意义。你现在讨论的主题是说，对啊，像这个董建华这样一个基金会在美国进行活动，资助美国的这个研究中国的项目，那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可以接受？
这个不是今天讨论的中心。王建伟教授，王建伟教授，我插一下，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重点在于，像董建华基金会这样的机构，是不是在伤害或者影响美国的言论自由和美国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学术环境？这个我觉得是今天讨论的关键。
对，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啊。你说董建华这个基金会资助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国研究伤害了美国的这个民主自由，伤害了美国言论自由，你拿出证据来呢？你有什么证据呢？就是因为你说董建华做过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董建华跟中国政府有联系啊，那就是肯定就背后有agenda，肯定就是要这个伤害美国的民主自由。这种讲法太武断了吧？
王建伟教授，我想我没有 足够的证据来说董建华，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资金流入美国，要在美国影响美国人怎么说话，这个是肯定的。比如说最近的万豪酒店，请您让我回，请您让我结束好吧。
美国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在中国进行这个宣讲的活动，美国的大学，我刚才讲了，美国主要的智库在中国，在北京都有这个它的分支机构。那你说他们从事什么活动呢？他们是不是也要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呢？
我觉得刚才戴博先生已经回答了您这个问题。美国的智库在讨论中美关系的时候，他们是各方的观念都有，但是您看到中国的智库有这种代表各方的观点吗？还有一个，您刚才要我跟您提供证据，能不能让我结束一下？我想说最近的万豪酒店的事情，要求美国的这个商家来就中国有争议的这个台湾问题来表态等等，如此。还有比如说好莱坞在谈到中国的国际形象等等的时候，都有发展出这个自我审查机制，这些不用我提供证据，那么所有的媒体都有报道，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美国人的警惕。
媒体报道的不一定就是证据。
好，我想请戴博先生。
都是证据吗？
我觉得我们这个话题，我们需要一个上下文，我们要说的比较大一点。我原来开始从事中美关系是1986年，我加入美国新闻总署，派到那个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工作。美国新闻总署是负责那个教育交流、媒体这些方面的所有的活动。可是你也可以说他是负责美国的公共外交或者是宣传的一部分。美国也有很多也没有很多，现在没有钱了，可怜的。可是原来有很多这些政府的项目是要间接或者是直接的希望要影响中国的老百姓的对美国政策的一些看法。有，但是我还没说完。可是其实美国政府赞助的这些活动你不能说很成功，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非常大，可是多数是经过商业和私人的一些行为，中国人民自己是自愿的自掏腰包买美国的电影、美国的书什么的。现在美国这个方面的那个预算是非常低的。现在中国政府经过那个统一奖项原来是个有点秘密的这么一个概念的他们是开始要影响美国的，可是不同意这些影响，所以美国人是变得更警惕。这个是今年2018年的中美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只是有限于中国的边界之内，还是在它的边界之外有它的影响。
曹雪芹，你是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说什么
好，你可以再补充一下。
好，补充
王建伟教授，您刚才好像要插话，请讲。
我只是想说明，我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基金会，中国的这个这个智库也好，那么美国的基金会、美国智库都想在对方的这个国家建立它的这个存在，那么想要这个促进两个双方的这个了解，那么你当然也会宣传他们自己的，宣扬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我想这个是完全正常的。之所以这个最近这些事情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响，主要是因为过去都是一面倒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宣传比较多，美国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比较多，这个很多美国人都对这一点习惯了。那么现在中国人现在开始要想影响美国人的想法了，那么很多的美国
王教授，对不起，时间不多，我最后给曹雪芹女士20秒的时间来回应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事情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观念和价值观的竞争。那么到了最后，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放到一个比较长的时段里头的话，我并不担心这个中国到这里来施加影响力，因为长远来说是一个人民的选择。你是愿意选择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己的官员呢，你还是选择中国那样一个专制政体，人民无法选择、无法说话，动辄就进监狱受酷刑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对世界人民来说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戴博、曹雅学和王建伟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到 YouTube 和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收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你晚安，下星期五再会。